大家好，今日系7月15号，礼拜三，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哋首先睇睇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今日节目嘅开场好似一套多线交织嘅政治惊悚片。北京机场，一位54岁嘅波士顿华裔科学家准备翻美国，就喺登机前嗰一刻，突然间被黑衣人带走。霍尔木兹海峡阿曼海域，两枚伊朗巡航导弹击中咗阿联酋嘅巨型油轮，瞬间烈焰冲天。稍后嘅第二条报道呢，我哋要揭开一个匪夷所思嘅真相。北大西语系嘅文科生，点样靠一段恋情喺墨西哥建立咗一个牵动中美大局嘅地下化工帝国？三件事嘅背后系同一套逻辑，独裁政权一旦陷入末路恐惧，就会将全世界人当成人质。咁我哋先睇下路透社啱啱爆出嘅独家内幕。美籍华裔地震学家陈友林喺2024年11月翻中国探亲，做咗两场学术演讲。就喺佢准备翻美国嘅时候，俾中共国安扣押，关咗差唔多2年时间。事件啱啱被揭开，中共捉地震学家要做乜嘢呢？陈友伦虽然系喺美国政府承包商度任职，但系本人呢根本冇美国嘅泄密许可。路透社曝光陈友伦嘅绝活系研究北韩嘅核试验，透过分析公开嘅地震波数据，分辨边度系天然地震，边度系偷偷摸摸嘅地下核爆。美国前国家安全官员 Eric Lipson 透露，中方高强度审讯陈友林100几次，全部都系问咗嗰套核爆震波识别技术。Lipson 判断，中共想利用陈友林嘅技术嚟更加好啲掩盖地下核试验。喺地下洞穴进行核爆嘅时候，呢种技术可以大幅度减弱地震嘅冲击波。川普政府晨早已经指控中共喺2020年就系靠呢一种技术偷偷地进行低当量嘅地下核试验。这个等于是一个贼为了摸清自己犯案时会不会留低脚印，居然强行绑架了一个睇脚印的专家。陈友林关押期间暴瘦40磅，连救命的糖尿病药都只有劣质的嘢。家人聘请了律师，13个月都见不到人。美国使馆探视，中共官员全程钉到实，人权组织点出一个极之险恶的套路。按照中共现在的保密法，公开资料可能被追溯定物。意思即是你今日在中国合法下载的公开数据，听日中共就可以盖章话这些是国家机密，直接定你间谍罪。那这句说话令到每一个想反国探亲的海外华人都应该听到一身冷汗了。目前美国国务院已经将陈友林列入优先营救名单。川普总统在今年5月访问期间曾经当面向习近平要人，但习近平只是讲了一句会了解下就开始打太极了。9月，习近平要去华府，陈友林绝对会成为谈判桌上的筹码。北京在政治上越不稳定，在军事上亦都越疯狂。旅居澳洲的法学家袁鸿兵最新向汉中国透露了一份据称是7月1号之后在党内传达的公安部机密文件。文件提到官场躺平，民间反抗力量大爆发，一个叫做复国党的地下组织正在快速蔓延。在京津地区专门搞劫官济民，截取官员的筹款。最讽刺的是呢，复国党已经成功抢了上百次，竟然没有一个官员敢报警，因为那些钱根本就是见不得光的。复国党还号召失业的大学生、农民工在监控死角写标语，在暗中筹建无人机力量。中共政权已经是快要压不住这个火山口了。被生存危机逼到疯狂的政权不只是北京，就在这24个钟头之内，有更多国家可能卷入美伊战争。今日阿联酋国防部证实，两艘巨型油轮蒙巴萨号和巴希亚号距霍尔木兹海峡被两枚伊朗巡航导弹击中起火。一名印度籍船员遇难，8个人重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承认出手，理由竟然是这些船只不遵守规定。导弹落点在阿曼领海，邮轮是阿联酋的，遇难的是毫无关联的印度人。那为什么伊朗要落死手呢？这个是伊朗对川普的极限施压。达克兰的逻辑也都是所有独裁政权通用的剧本。你掐断我们政权命脉，我就掐断全球的经济咽喉，炸毁盟友的邮轮，等全世界一起痛。但是呢，今次伊朗可能是玩火自焚了。阿联酋已经宣布军队全面进入高度戒备状态。中东军事力量仅次于以色列的沙特，亦都撕毁了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非正式停火协议。 一日之内，印度、阿联酋、沙特、也门四个国家都被卷入美伊冲突的风暴眼当中。另外一个全球能源咽喉曼德海峡亦都岌岌可危。这个已经不是局部摩擦，而是中东全面战争的边缘。科学家陈友林等紧九月华府谈判桌，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员正在提心吊胆，他等紧下一枚导弹。与此同时，北京伸入美国后院的黑手被斩断了。下面快速进入一段健康资讯之后，我们就来了解一个北大文科高材生到底是怎样打入墨西哥黑道核心的。
坐着做嘢、吃饭、看手机，很多人一日下来就没什么怎么动。中医说代谢垃圾要靠气血流动才能够清得走，一直这样坐着，气血走不动，油脂和糖分就堆积在血管里面，时间一长，三高问题就这样找上门了。我们来听下香港九龙的陆先生分享他服用三高代谢补四个月之后的变化。
咁咧，个医生咧就话：，你啲三高跌咗，即系已经低咗噶咯。我食咗啲三高代谢补咧，就变咗五度啦，即系跌咗大概10%达标嗰个位置啦。即系正常咗咧，我即系血糖啊、血压都好咗噶。
三高代谢补帮助气血循环，将脾胃调理顺畅，身体嘅负担清除到，三高问题自然就有机会获得到改善。坐得耐嘅朋友，呢条值得留意。而且而家有一个好消息，三高代谢补超值组合装正式上市，买得多有着数。长期保养的朋友可以优先参考一下大组数的方案。快点点击置顶留言区连结来到。
好，再继续关注的，我们看到今日14号美国宣布了将会对国际刑事法院展开一个全方位的反制行动，可能包括要进一步扩大对它的制裁。而美国方面仲表示话咧，国际刑事法院不断捞过界喺度干预美国事务，而且已经系对美国嘅国家主权构成咗无法容忍嘅威胁。到底发生咗咩事？好令人好奇系咪？我哋睇到今日14号，其实美国国务院就表示咗咧，呢个系因为国际刑事法院居然宣称佢哋有权起诉甚至监禁代表美国国家利益做事嘅美国军人同官员。哇！这个手伸得下都已经伸到美国去了，太有意思了。所以美国人呢，他说这个国务院表示美国人从未同意这一点。自从国际刑事法院成立以来，历任美国总统都坚持主张国际刑事法院对美国人没有管辖权的。咁所以美方亦都会密切关注边啲国家会同我哋企喺同一阵线。嗰、那个依赖美国援助拒绝否定国际刑事法院虚假权威嘅国家将面临更严格审视。美国明确警告你，若唔企在我呢边就要严厉审视你。咁所以据报美国政府已经开始向其他国家施压，要求其他国家退出国际刑事法院。这个意味着什么？这个意味着美国的孤立国际刑事法院的行动现在正在全方位升级，不单止会削弱他们国际合法性，更可能会切断了外部的政治支持，还有最重要的资金来源。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国务卿卢比奥呢就表示说，这个国际刑事法院和他的盟友们正在向美国发动战争啊，靠的不是子弹或者导弹，而是透过法令、协定，利用这些所谓的国际法的力量。咁所以美国国务院咧喺声明当中仲表示话咧，呢场行动将会系统性咁削弱国际刑事法院嘅运作能力，阻止佢哋对美国军人或者官员落手，或者以其他嘅方式威胁美国嘅主权。咁其实我哋睇到川普总统去年上任之后冇几耐咧，美国就曾经冻结过多名国际刑事法院法官佢哋嘅资产，并且仲制出过旅行禁令吓。原因是因为当时我们看到国际刑事法院对这个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加沙战争当中的这个行为发表了所谓的逮捕令。而今日呢还有日本的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廉亦都对此表示，他说日本将会同其他的缔约国合作，同时密切观察美国今后的应付。咁所以估计其他国家你必须要做出一个选择，是揀美国呢定是支持国际刑事法院。我们知道国际刑事法院成立于2002年，它的目的当时主要是为了追究战争罪犯的行为等等，是守护法治的国际司法机构。但是近年来呢，慢慢就变了味了，这个国际刑事法院现在越来越被指控说它已经是逐渐偏离了司法中立了， 从国际法庭一步步变成了左翼政治工具。
BBC 刚刚解密了一份震惊全美国的档案，一个北京大学西班牙语系的文科高材生，你想象下他毕业15年之后在这里做什么呢？他有20几个化名，手下的人都叫他做王哥。美国副司法部长对他的称呼是全球最危险的地下大亨。他曾经挖了50米长的地道越狱，坐私人飞机逃亡，甚至是差点引发了另一场战争。这个是一个中国人一步一步成为墨西哥芬太尼禁药之王的真实反转剧。他的名字叫张自栋，今年39岁。2010年在北京大学毕业之后，跟着中资矿业企业去了墨西哥。他的北大校友回忆，张自栋很擅长搞关系，在墨西哥做生意免不了要跟当地的武装集团打交道。但是呢，张自栋总是可以搭上当地最有影响力的人。他的同事评价是，无论是官方还是非官方的，他都可以找得到。这句说话另有言外之音，我们迟一点再讲。2013年中资公司倒闭，张自栋没有回国。他谈了一场恋爱，恋人呢是当地独挑的女性亲属。就是靠这场恋爱，张自栋打入了令人闻风丧胆的西纳罗亚集团核心圈。西纳罗亚就是矮子古兹曼创建的集团。张自栋在集团里面负责什么呢？他利用了中国的特殊人物，将制造禁药的关键化学原料源源不绝地送到西纳罗亚地下实验室。集团的一位成员说，王哥非常之重要，他是头号人物。墨西哥当局亦都是这样指控他。上千公斤的各类违禁药品业务遍及美洲、欧洲和中国、日本，每年获利超过1亿5千万美元。但是呢，在集团里面几乎没人知道这个身材矮小、着衫邋遢的王哥到底叫什么名字。2024年的10月份，张自栋在墨西哥城的富人区落网，被关入了最高戒备的监狱。对我来说呢，故事应该结束了，但是跟着下来发生的事连剧本都不敢这么写。一位法官深夜突然之间开庭，竟然批准张自栋居家软禁。美国头号通缉犯张自栋就这样搬入了一栋别墅，隔离呢咁啱就是一处武装集团的据点。几个月之后，在2025年的7月份，张自栋凭空就消失了，现场只是剩下一副电子脚镣，在凿穿墙壁挖了一条50米长的地道。几个钟之后，人已经坐上了飞去古巴的私人飞机。终点站原本是同美国没有引渡条约的俄罗斯，但是呢，张自栋虽在一个细节上面，假证件被识破了，莫斯科拒绝了入境原机遣返回去古巴。他跟着下来是最耐人寻味的一段。据权威情报透露，古巴没有即刻放人，而是对张自栋进行长时间的秘密审讯。古巴要的不是认罪，而是横跨中美墨西哥的跨国供应链。不难想象这样的画面，在哈瓦那的密室里面，坐着一个掌握着中美墨三国地下秘密网络的中间人，他心里面的每一个字都是大国博弈的绝佳筹码。审讯完之后，古巴将张自栋交还给墨西哥，墨西哥再引渡给美国。俄罗斯和古巴都是亲中共的，但是居然联手将张自栋这个烫手山芋送了入美国。他背后到底是交换了什么利益，至今仍然是个谜。那我看回去开头那个问题，一个学外语感凭什么可以搞到成这样的敏感化学原料呢？答案就是他同事那句说话，张自栋的关系网横跨官方和非官方。美国国会两年前发过调查报告，由2018年开始，北京就在实质性补贴这类化学原料出口。只要你将芬太尼原料运到海外，中共政府最高提供 14% 的退税补贴。部分禁药的原料供应商甚至是具备明确的国营背景。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这个不是商人逐利的黑市交易，而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国家级别非对称战争。中共是背后真正的黑手。张自栋正正是中共选中的完美白手套，他识外语，识人情世故，可以穿梭在黑白两道之间，精准地将中共的武器投放去美国的后院。川普将这类跨国渗透视为对美国的直接侵略，这件事更成为他们发动对华关税战的第一张牌。现在张自栋正在纽约的监狱里面等待审判，他脑里面装住成条供应链的底牌，货是怎样走的，钱是怎样使的，上游的中共大人物到底是哪个。古巴已经审过他一轮了，跟着下来轮到美国的检方。各位观众，你们觉得张自栋会不会为了减刑而开口交出什么震惊世界的名单呢？欢迎你在留言区告诉我你的推测。
我哋嚟睇睇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川普总统已经讲咗，美国已经接管咗霍尔木兹海峡。这个时在伊朗国会亦都喺度火速推行其反制措施。另外，我哋见到咧，今日美国中央司令部咧喺寻晚稍晏嘅时候宣布咧，美国最新一连串嘅军事行动咧，成个过程持续咗大约5个钟头嘅，而且美军成功打击咗伊朗境内多处军事目标，包括佢嘅布殊尔、克巴哈尔、贾斯克、科纳拉克，仲有阿巴斯港等等，目的系要进一步削弱伊朗进攻商船嘅能力。另外，美国中央司令部嘅部队动用咗精确制导武器，针对伊朗海岸的防御系统、无人机、导弹阵地以及海上作战能力实施了打击。最后，美国中央司令部强调，目前有超过50,000名美军部署在中东地区，美军将会始终保持高度警惕，具备强大战力，并且随时准备应付各种情况。最新消息，我哋见到咧，今日上午川普总统咧啱啱发咗篇文咧，呢个系比较突发啦，因为佢宣布取消20%嘅海峡收费。点解呢？川普总统提到而家石油正以史无前例嘅速度流动，呢啲都系归功于美国军队强大嘅力量。佢话我要特别向战争部长赫格塞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以及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海军上将致敬。我哋而家将会正式开始实施全面嘅海上封锁，但系呢个今次封锁嘅对象系仅限于往返伊朗港口嘅船只，或者系运输同伊朗货物有关嘅船只。佢提到佢喺同中东地区嘅多位地区领导人进行咗嘅极具成果嘅会谈之后，我决定取消原先提出咗20%美国补偿费嘅计划。改由海湾国家咧通过系同美国达成贸易同投资协议嚟替代。佢话呢啲投资嘅规模将会极其庞大，同时咧亦将会对呢啲国家以及未来嘅发展带嚟巨大嘅益处。而呢啲新投资将会进一步刷新美国投资纪录，并且为美国创造数百万个高薪职位。另外，最后提到话伊朗政权杀害咗几十万人，包括嗰个52,000名嘅抗议者，这个时代已经结束了。最重要的是什么？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我们看到这个是今天上午川普总统的最新宣布，取消了那个20%，取而代之的是海湾国家对美国的投资。另外，我们看到根据今天我收到的最新消息，前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麦肯齐将军表示，他说美国其实应该去探讨怎样夺取哈尔克岛的可能性，因为这个岛的地理位置至关重要。大家知道他承担住伊朗 90% 的石油外运业务，全部都在那边，所以麦肯齐主张夺取哈尔克岛，而不是将他彻底摧毁，不去炸他，而是夺下这个岛之后，他说可以为美国提供一种不可逆转的筹码。他说透过控制并且设法保持伊朗石油终端设施的完好，在这个过程里面，美国在理论上既能够彻底切断伊朗的石油收入，又不会对全球能源市场造成一些永久性的创伤，同时还亦都能够避免因为全面打击这种炼油设施而可能引发的灾难性经济大崩溃，一举三得啊。所以他就是在这里劝川普总统都考虑去攻下这个岛。这样来到其实非常有意思啦。川普总统今日上午的时候呢，刚刚都是转发了关于美国应该夺取哈尔克岛的呼吁，转发了这个铺文。大家知道啦，其实早在1988年当时有一段访问川普总统的短片呢。咁当时川普总统就讲咗，如果我系总统呢，我就会对伊朗好严厉，我就会去夺取咗呢个岛。因为佢知道呢个系能源命脉嘛。咁所以其实川普总统就转发咗当时1988年访问嗰阵嘅嗰个话。咁嗰另外呢，我哋睇到13号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嘅国防部亦都证实，昨晚我哋提到嘅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嘅两艘邮轮蒙巴萨号同巴伊亚号嘅霍尔木兹海峡南部阿曼水域航行嗰阵，係被伊朗嘅导弹击中，结果造成有一名印度籍嘅船员丧生，另外係有8人受伤，当中仲有4人係重伤情况。因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方面亦都强烈谴责咗伊朗嘅呢一种袭击行为係践踏国际法，而且宣布他们武装部队已经进入到高度的戒备状态，并且保留反击的权利。另外呢，这个伊朗的革命卫队，我们看到随后承认了说是我们发动的攻击，说这两艘船无视我们的警告，而且他们关闭了导航系统，所以被我们打击。
另外咧，14号我哋睇到约旦亦都喺今日宣布咧，寻晚嗰阵佢哋系拦截咗4枚咧嚟自伊朗方向嘅导弹。咁伊朗革命卫队咧，亦都表示话佢哋系打击咗包括约旦、巴林、科威特、阿曼境内嘅美军相关设施，同时仲喺度警告呢啲海湾国家，如果继续帮助美军嘅话，将会将呢个视为系战争行为。所以我哋睇到双方而家都冇任何降温嘅意图，包括伊朗方面仲喺度叫嚣。另外唔单止系咁，以色列方面总理内塔尼亚胡咧，佢今日系喺度警告伊朗嘅领导人，如果伊朗要咁再嚟去攻击以色列话，你唔好指望局势会保持平静吓，千祈唔好以为以色列只会好似上次咁样去对你进行反击。其实上次嘅打击力度嘅话已经系相当之强大啦，但系下次嘅行动将会完全唔同，火力只会变得更加之猛烈。任何人如果胆敢攻击以色列嘅话，佢话都绝对将会被双倍奉还翻俾对方。佢话以色列挨打却唔强力反击嘅时代已经结束啦，呢个系以色列方面嘅一个今日最新表态。而有最新嘅消息显示，有两架中共嘅军用运输机关闭咗应答器之后飞到伊朗去。另外呢，仲有3架嚟自中国起飞嘅波音747货机接近伊朗领空嗰阵，结果喺雷达上面消失嘅。所以外界而家普遍怀疑呢个可能系中共喺度运送包括雷达、防空系统或者其他嘅军事物资喺度俾伊朗，喺度资助伊朗。另外呢，仲有中共嘅侦察船亦都系被指喺伊朗嘅周边地区喺度偷偷地追踪美军嘅林肯号航母。嗰个中共呢，可能系想通过呢种海上嘅监控仲有卫星系统嘅掌控美军嘅呢种部署，同时向伊朗分享呢啲情报。而俄罗斯之前已经被报道出嚟啦，佢亦都喺度做同样嘅呢种提供相关支援嘅动作。另一边呢，我哋睇到美国国内而家亦都展开緊同步嘅调查。咩调查呢？泄密调查。美国战争部长克格塞斯宣布，5个大楼同司法部已经成立咗联合特别工作组，全面调查并且起诉所有嗰啲泄露。对敏感资讯嘅人，克格塞斯要求各部门喺接到指令之后，一定要喺2日内完整提供相关资料，并且警告泄密可能会直接危及军人嘅生命安全。咁所以而家就要整治呢一次嘅呢个行动呢个动作吓。嗰个亦都被认为咧，系同之前我哋知道美军当时有 F-15E 战斗机唔系喺伊朗嘅上空被击落之后咧，当时飞行员失踪呢个消息，结果被媒体第一时间披露出嚟，令到呢个飞行员一度好危险吓，所以同呢件事可能系有关系嘅。另外，我哋睇到路透社报道话，鉴于目前伊朗同美国之间发生咗新一轮嘅冲突战争，所以欧盟航空安全局喺今日14号宣布，建议所有航空公司避免喺包括巴林、科威特、卡塔尔、阿联酋嘅领空，目前咧仲喺阿曼海域一带嘅领空范围进行飞行。嗰个最新发表发出嘅建议有效期系到7月29号，睇嚟呢个系打算要一直打到去7月底嘅节奏咩？呢个发咗咁长时间，呢个建议避免咗呢啲领空上飞行吓。另外，我哋睇到喺伊朗内部而家亦都出现咗新嘅唔稳定信号吓。13号咧，我哋睇到有一段52秒钟嘅短片而家被披露出嚟，当中咧有多名持枪男子企喺伊朗国旗前面，然后发表咗所谓嘅声明第一号，当中咧就宣布成立叫做父母军事集团。这个父母军事组织表示，佢哋嘅成员包括好似前政治犯，仲有洛尔同巴克蒂亚里地区嘅呢啲活动人士，宣誓话要推翻无拉政权，武装保护伊朗民众。而这个组织选择在13号露面亦都有特别含义，不是说随机的一日，这个13号是为了纪念1909年，当时巴克蒂亚里人和吉兰力量攻入德克兰推动立宪革命的历史事件，所以非常有针对性的纪念意义。咁另外呢，我们想到战火呢，亦都系寻日提到，而家已经燃烧到也门去啦。咁胡塞武装喺13号咧向沙地南部发射咗导弹，目标咧就系攻击阿布哈国际机场。沙地方面表示导弹被成功拦截，呢个亦系我哋睇到2022年非正式停火之后，胡塞第一次公开承认佢哋主动去攻击沙地境内嘅目标。 胡塞方面正式对外表示，今次针对性的军事行动是为了报复他们控制了位于那个萨那国际机场被沙地袭击。而随着现在这种换夫谈判破裂，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飞机仍然被扣押等等事件，再加上最新这种双方互炸的局面，所以维持了近四年的脆弱停火，目前是面临着彻底崩溃的风险，可能要面临崩溃的局面。
中共白手套渗透美洲。另一方面，在台湾，另一批中共跨国打手直头的光天化日之下，上演了一出间谍片。我们来深挖此版明夫事件的真相。综合台湾媒体报道，袭击此版明夫在嫌犯廖广发的手机被破解，聊天记录转账明细， WhatsApp 群组指令一一浮晒面。警方调查发现，廖广发是香港和盛和成员。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之后，很多其他的地下社团被中共整肃和盛和，反而趁着这个机会壮大，背后原因无非就是够晒听话。2019年和盛和参与了元朗地铁站袭击反送中民众，又在街头围殴采访反送中新闻的记者。成件事明眼人都看得出，就是中共统战系统的跨境镇压。简单来讲，这个和盛和为中共在香港充当打手。而今次据镜报报道，和盛和干部陈伟豪用了20万新台币派廖广发等六个人去台湾行动。陈伟豪在 WhatsApp 群组远程指挥，从踩点、喐手到逃走，每一步都经过精心设计。这六个人熟悉台中，伪装到好像来度假的游客咁。行动之前还去了知名的赤鬼牛排和刁民酸菜鱼餐厅聚餐，一边谈笑风生，一边沙盘推演各种状况。为了踩点，这六个人还特登去永丰站酒店订了包厢，期间为了避开侦查，六个人连换了三间旅店，去到攻击前一日，剧本进入了高潮，其余四个同伙提前离开台湾。廖广发主要负责正面攻击，所以他同一个负责睇水的细佬留了下来。廖广发再次搬屋，入住演讲会场对面的旅馆，静静地埋伏住。7月6号上午11点40分，此版明夫演讲完毕，正准备离开那阵，廖广发突然出手，狠狠地打了一拳。得手之后，他火速换了件白衫，试图毁灭证据。睇水的细佬留在现场观察警力反应，并即刻在群组汇报。身为幕后指挥的陈伟豪眼见势色不对，随即向手下发出要求他们即刻离境的紧急指令。廖广发原本订了第二日回香港的机位，临时改在当日下午飞韩国，差点就成功登机。但是台湾警方动作仲快，廖广发手机入面所有指令、转账规划细节都成为了铁证。事发之后，此版明夫在 Facebook 发文直指嫌犯是香港快闪打手。嫌犯拎住香港身份证可以自由进出台湾，幕后主脑出钱做嘢，自己唔使露面就可以制造寒蝉效应。防线一旦被撕开，下一个目标又会系边个呢？各位观众朋友，你哋认为台湾应该点样加强边境审查，先可以将呢啲中共嘅白手套挡喺国门之外呢？欢迎你喺留言区分享下你嘅睇法。
各位观众朋友，你有冇听过话多睇一啲绿色嘅植物养眼呢？同你讲啊，这个观念要修正一下。绿色本身对眼睛冇治疗效果。真正有用的是看远方六米以外的距离。但讲真的那句，我们上班看手机那阵，哪可能说每20分钟就站起身看下窗外呢？与其勉强自己改变习惯，不如从每日食的东西入手。润眼宝很多人叫它做食的人工泪液，里面有叶黄素、玻尿酸，还有杞子、菊花、桑叶这些中医常用的护眼草本。每日固定补充，帮眼睛将营养补返到位。眼睛要顾住啊，但要用啱嘅方法先至得。而家就到健康520网站了解详情啦。多谢收听呢一节嘅今日新闻，再会。